妈妈，我爱你 ，Jimmy。
浓浓最干净毛巾 ，NONNO 浓浓，让妈咪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纯净水质与独家漂染技术淬炼，婴儿级质地超舒服，安心、柔软、零杂质的瞬间吸水100%纯棉毛巾，让您使用更安心。浓浓最干净毛巾 ，NONNO 浓浓，祝你母亲节快乐！
好，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黄慧茹，她写了一本书叫《慢岛》，那她本来是在康健杂志，那现在呢就变成，我觉得她现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瑜伽老师了。然后这是天下所出版的，就是让大家慢老。来，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会教瑜伽？我觉得你现在不是斜杠，你已经是专业了。
斜杠也要做到很专业啊，就是我进康健的时候就被派到跑运动线，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那种四体不勤啊，就是体育课永远都补考的那种人。但是常常去采访的时候就会问说啊，你平常做什么运动，然后你就说我不运动，然后就很丢脸嘛。
这历程我也都有，每天我都在担心体育不及格，
然后就只好公司附近随便找一个瑜伽教室就开始练。然后你
没开始不会太好吧？
一直都不好，
其实天生很软。
没有没有，我现在也很不好。我因为我不觉得瑜伽是在练柔软度哦，我现在也不会很好啊。但是我还是会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个瑜伽中得到一些好处。好 ，anyway， 后来就一直一路练，一直练，因为瑜伽媒体工作非常的辛苦嘛，就一路练。后来我就离开康健了。我最后一个职位是总编辑啦。那我就一个人到了印度。在那边待了2个月，然后我就去拿了瑜伽师资的证照。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我第一个机会了。教的烂到你一定觉得很难想象。就是我第一堂课呢，我死背哦，背了3天。等我的学生全部都躺下来了，已经到了躺姿了，但是我背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教完了啊，还有20几分钟，
这样有趣。其实我会很喜欢你这种老师的，最后就躺在那儿睡着了，
然后就把我躺姿记得了，是我动作都拿出来教，然后最后让他们休息，大休息久一点。
我一直觉得我也上过几堂瑜伽课，所有老师好像都有一个口诀跟步骤，一直到最后
像同一个瑜伽同一个补习班出来的，
是是，
所以他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序列啦，就是你要一个课程的设计。
我刚刚还很有趣的在问黄慧茹说，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瑜伽老师，那他可能是一个高级班呐、就是一个高中的老师组合的班，哇，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你知道，就是从把脚从后面举到自己的头顶上，然后每一个都会做拱桥，那个是拱桥嘛，
就是轮式了，
对，轮式嘛，而且都做得好完美，我真的快疯了。我后来发现人就是不是说你想要跟别人比较，而是如果全部的你最差的话，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学习精神可以持续下去。有没有发现？
我都会说是来到今天适当的挑战，然后在课堂上一定要不断的讲说，叫大家不要太努力，不要太努力，不要太努力，应该要做到的是放松且专注。
那我真的太喜欢这种老师了，
而且我觉得好的老师应该要给不同程度的选择。就是不可能全部都可以做到轮式啊，把自己撑起来啊。
对，
那不能做到，
因为你撑不起，他就来帮你，有点尴尬。
然后其他人可能可以做，对，做其他桥式啊等等，做其他的，那一样可以达到练习的效果啊。
我那时候就终于体会到，就小时候成绩不好，然后老师在上面就会跟某些同学，当然那个人通常不是我啦，他会说：“那个谁要加强哦，对不对？你拖垮全班的平均成绩。”我那时候学瑜伽的时候，自己就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感觉的。
我还是很期待大家可以得到那个瑜伽的各种好处，因为瑜伽也不只是练你把自己身体拉紧啊，它其实也有呼吸，也有静坐，也有哲学。
其实跟你体会过同样艰难过程的，才会成为好老师了，对不对？你不能跟那些天生就很早会的人去学习某件事情，他可能会觉得说：“请问这为什么做不到呢？”
其实像我是上班族嘛，所以我的肩颈酸痛非常严重。我甚至是有一段时间是 超级月亮的时候，我连头都没办法抬。
超级月亮
就有一年超级月亮来，就是月亮特别大特别圆，但是我连头都没办法抬。哦，然后我在康健当然有各种医疗资源啦，所以我什么都试过，中西医啊，什么什么整肌啊，什么鬼的，通通都试过，但还是都不会好。
我其实也是一直都在当写作嘛，会写东西，以前还手写，所以都这样做歪歪。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后来真的到25岁，我就有50肩呢、欸，然后慢慢的也做过很多的整。我现在已经我不能说我全好，我其实还是会感觉到酸痛，因为年轻时被你糟蹋的东西就一去常常永不回。但是我现在状况比我大概30、35岁时应该已经好了70%。虽然那个30%还留着当成纪念品，可是其实我后来只有一种感觉，不管你去整脊或者你去按摩点点点点点，那只是你一种疗愈，后来呢全部还是靠自己。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现在教有一些肩膀的动作会遇到那种全班都做得到我做不到。
你说来我来试试看。哎、
没有没有，
我们大家
没有要躺下来弄、
没有，对
对，你睡没有办法弄、所以是
要躺
下
来，
然后两手是手肘在肩膀的下方，然后是90度这样子、但是我这个90度要往外走、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来到你的胸口边，把自己身翻过去、翻过去之后呢，上面的脚你有些人就其实几乎全半啦、弯膝盖踩在地面上，然后你挂、像我就会给 option 不同的程度嘛，
是，
然后没办法没办法踩的就挂在你的另外一只脚的脚跟上、我就是挂在脚跟上的那个人，但其实他全班都可以啊、因为我这里很紧啊，我就是常待了很久的上班族、所以我是很能体会肩颈酸痛带来的痛苦。
其实我连经济独立都很困难我相信后来我知道，因为我的脊椎是歪的。
不过每个人都是歪的。
哦，真的吗？
对啊，没有人
这样讲我好多了啊，
没有人左右是完全平衡的、
但是完全这个平衡到经济独立只能做几秒也太逊了，我要很费力很费力才做得到。好，我们今天讲的是慢老啦
2.0。
哦，对哈，这第二本了是吧？
对，5年前是慢老，然后现在是2.0。哎呦，
以我这种写书的而言，半年前我们的书就被忘掉了，还5年前呢、欸？
就5年前台湾有一些变化，我有一些变化，没有啦，终于每一年都有出书啦。只不过慢老就是5年后，我就觉得台湾，你看明年就超高龄社会了嘛，所以全世界都在老，台湾也在老，我也在老，我的读者也在老，我就会想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或是新的体会跟大家分享嘛。
5年连总统都换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我在卫福部部长，我以前跑到现在不讲换了多少轮。
好了，我们来讲里面的一些重要概念。其实这个啊，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不是在服侍长辈哦，就是又在抚育我们的青少年了。
对对对，
那或者是哎为子女的成家立业所烦恼。
对，
但是啊，这件事我非常有感，因为我看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会退化很快，叫做听力萎损就有失智风险。
我觉得很有趣哦，
你会变得很。转变会很大，
很有趣。我就是来中广的时候，你们就很爱问是
啊，真的
听力，其他地方没有那么爱听问。
我还好啊，我听力很好，但是我知道大家听力已经慢慢都不好。
我自己是自己有体会。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再讲听力来。
好，我是在3级的时候啊，然后大家不是都要戴口罩，然后我就发现说每次要去结账的时候，他会说什么载具啊，什么会员啊，有几点都觉得哈，不断不断跟他说哈哈，那我就开始对听力这件事感兴趣、然后就开始找资料。
我老实告诉你好不好，我现在还听不懂载具是什么。我后来就直接报发票号码就好了。
哇塞，好好，也太厉害了吧，这个记忆力也太神奇。后来就开始去找听力的资料，就发现说听力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损伤，它就已经开始跟失智连结。那个损伤是几公尺远一个蚊子飞过去已经开始了，就是很小的损伤就是会有关系。然后但是我又发现我们的生活周遭会影响我们听力的事情其实蛮多的，例如说我们的捷运的某些路段事实上就已经超过80分贝，那它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会伤害你的耳朵。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打什么破壁机，对不对？就打
啊，咕咕咕咕那个，
对啊，就
那是我人生的噩梦，
金力汤啦，或是绿拿铁之类的。
哦，你说是破壁机是指果汁机哦？
对啊，
我以为你说隔壁在装潢。
不是不是，那个
我的隔壁曾经先后装了2年，我都快疯了，中午我都逃出去。
那个。 很少人会像你这种情况，但是你常常也许会想要早上打个清理汤或果或是豆浆，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很怕吵到隔壁的邻居，但事实上也会吵到你的耳朵。所以我一般的建议就是你要准备着那个耳塞。所以你在那个例如说你做
耳塞其实还蛮清楚的、欸
还是听得到、欸、但至少有一点保护效果啦，就我自己会，我自己在那边 打那个果汁的时候我就会用耳塞、然后你在比较大的路段的时候就记得、然后我们现在也常常有时候会去演唱会的机会、记得去演唱会的时候隔天要让你的耳朵充分的休息，因为你想说你一整天都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吃一些例如说、鱼油或是每次吃深海的鱼啦，就是说它事实上会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嘛、
让你耳朵里面有很多管道或神经，
对对对对对，有点抗氧化，对对对，还有可以吃钾比较高的食物，那通常就是绿色蔬菜，可以让你的耳朵啊的流动，血液的流动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会有这些大致的建议。
其实我的耳朵很好，像这个前不久我还在有一天在广州的时候，那我跟我们公司的同事就住隔壁间嘛，照理说两间挨在一起，他已经帮我选了没有马路的房间，所以我通常去住饭店的时候我是不要任何 view 的，因为只要有马路我就会被吵，所以我都住那个巷中庭的，有没有？所以你看不是故意省钱，但是这样，可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我就只好了吃了一颗这个助眠的，现在有那种各式各样的，
对，
就助眠的保健食品嘛。那整个晚上我还是睡得很不好，我就跟我隔壁同事说换房间，他说明明是一样的东西啊，而且他的比较小间，我说没有关系，大的给你住，因为那个他的墙壁外面有挂着一堆冷气机，有没有低频的声音我受不了，或冰箱有没有，我宁愿饭店里面
那种声音
零冰箱，它会跟
对对对对，然后突然会
而且我会一直等待它的跟然后就真的哦、可能是因为我从乡下来，我从小就生活在很安静的环境，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两个人我也没有戴耳机，对不对？
对，
因为你要是习惯戴，你其实整个脑袋会被某一种东西好像脑袋被上了手铐一样，我必须说
有一点那种，
虽然戴才是专业，但是我对于只要是那种就是你是一个很熟悉麦克风的来宾，我就不带，我会带一定是你不熟悉麦克风，我必须去听你的声音离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所以各位你只要看到我遇到你没有戴耳机，那就知道我认为你是一个专业的来宾不会跑掉
对啊，所以每个人的听力的状况不一样，但是听力就是比较难去保护它，所以换言之你还是在过程中，在我们老化的过程中尽可能为自己的耳听力多做一点点事了。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你提到了嘛，英国伦敦大学的一个学术期刊说失智症的九大风险，
对，
第一名竟然是听力耶，还不是你自己脑本身的退化，
对，
也就是45岁到65岁的听力受损是占9%哟，
对，
而且是比高血压、肥胖更危险。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对，其实我们那个阿兹海默症，我们现在知道都是结果嘛，就是脑中有一些东西沉积，但是它前面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归纳出来都是危险的因子跟风险。那因此，例如说你可能会知道说，糖尿病也是，高血压也是，但是听力的损伤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么的重视。
是，而且我认为年轻人听力有的都还比我们差、
对对对，
因为他每天在打游戏，有没有？
还有那个现在是那个嘛，
是就直接塞进去耳朵。还有 KTV 里面哦，你知道我从来不跟大陆同学去 KTV， 你不知道他们那个后面那个贝斯还是什么音响开的有多大声啊！你带一窝老鼠就。大家都被你的听力杀死，不管你唱成这样，有没有觉得？
对，然后
舞会的声音啊，好可怕呀！
所以隔天一定要让耳朵充分休息哦。然后刚刚丹如姐讲的那件事情，事实上青少年听力这几年也是一个非常被重视的话题，因为他们就是会一直戴着嘛，那而且是塞进耳朵里。所以啊，对对，还有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现在有听音乐的习惯的话，外罩式的比把塞进去的好，所以就不会直接进去、对对对，
这个大型的这种麦，
对 对
但你就是头上像真的是戴个头铐这样
对，就不要塞进去了，塞进去虽然看起来比较 fancy 比较 潮流，但是
你就是要戴一个大的，
对，戴在外面，对对对。
但是你看那个苹果耳机哦，就你戴出去一定比你的手机大，对不对？所以后来都做的越来越小，
越小，然后可以塞进耳朵，又没有线。
好，那么来，这就是台湾人最喜欢问的问题了：吃什么可以保护听力？
哦，刚刚有讲了，就是。可以抗氧化的会有帮助，
比如说呢，
就是
菠菜、香蕉、番茄，叶酸，
对，叶酸它 B 群嘛 ，B 群多，
这看起来不错。所以通常维他命 B 里面常常会混叶酸，对不对？
它本来就叶酸，它 B 群的其中之一
哦，所以它可以保护你内耳这个里面的一种小小小的毛的细胞，是不是？还有芦笋、花椰菜、莴苣，
对，这几乎都是 B 群学系列的。
那吃维他命应该也可以，对不对？
我不敢这么说，反正 吃原型食物比较好。
对啦，但原型食物你要吃很多就是了。那么哎呦，雪梨大学还说，每周摄取两份以上的鱼肉，比每周吃一份的人可以降低42%的听力降。丧失的风险，
所以才会讲
比较有救。
对，吃鱼或是鱼油之类的，就是其实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自己给自己一点小小规律，就是每周吃两次的鱼，这也是美国心脏学会的建议嘛。两次鱼对台湾人是不太难的。
是的。幸福好时光，好，现在股市涨了324点，股民应该很高兴啊。那目前又超过了20000点以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健康，健康毕竟还是比财富重要，
都很重要了。
好，今天访问的是黄慧如，她以前是康健杂志的总编辑，慢老 2.0。刚谈到了运动嘛，
对，
都发现说我们这些真的想活得比较好的，后来呢到中年之后都从那种体能白痴慢慢的开始训练自己。
对，
训练训练也上瘾的嘛。
对，
是吧，
而且也变成另外一个人。
是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有发现呢，因为我平常真的必须做很多那种脑力运作，还有体力还是要消耗。但是我发现你越能够掌控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掌控情绪，还有你自己的行动力，然后对未来有比较乐观的假设。
我有一次有一个短讲，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要改命的话就去运动。就是你运动之后，你会对人生的看法有时候都还会因此也会不一样，你整个人会比较正面。无论做任何运动哦，就有氧运动，你可能就会开始会觉得哇，今天人生真美好。但是你说重训，你有很重的东西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强大。
是
比较愿意去面对挑战，
释放之后你就得到轻松。其实当然医学上都会告诉你，你自己在制造什么脑啡啊、
脑内啡、
多巴胺啊，
对，脑内啡。
好，那运动多久可以逆转大脑的老化呢？
它其实是动物的实验啦，所以我们都知道要运动，到底要运动多久才会呢？然后它是找了一些因子来去看，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来到一个甜蜜点，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它就会变化。然后第一个是看到的是生长激素，它会不断的升高变动变动，但是到35天的时候，生长激素就会比较高。然后生长激素是被发现说是可以
调高，要持续到第35天，
对，会跟
以老鼠而言，
对，年老的小鼠，它会刺激海马回产生新的一个神经元，但它不是只有看脑的变化，它还有去观察这些小鼠的学习能力，就是可能只让它爬楼梯啊，是不是连续35天之后，它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啊？等等等等的，
就本来已经很钝了，因为老了嘛，后来就变成精明了。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每天在搞的啦。因为你说的是昆士兰大学的大脑研究嘛，他们说呢，运动有一个甜蜜点，就是你说的35天可以逆转年老小鼠的认知衰退哦。所以这样的研究为人类铺路。我后来发现说，所有的博士都很像嘛，因为我另外还有在念一个那个商学院的经济学的博士，我现在在搞的就是也是一样啊，你实验老鼠，我实验人啊，还有公司。看你是经济学还是组织行为学，就是用不断的用统计学去试试说多久
他可以怎么样？
对对对，然后多久有改变啊？多久又再给你一次问卷啊？大概是，其实是都是类似的做法。
对啦，科学 base 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但是所谓的连续运动35天，要怎么样运动？我也有看过那个我们家楼下就是山坡上啊，每天可能晚上10点就有一群太太在走来走去，然后一边聊八卦，聊得很大声啊。但是我有时候在就是会笑着说你看哦，那走得慢的哈，体型都是胖的。
他这个研究是没有讲说到要运动到什么，事实上的确有问我相关的问题哦、喔。就我好朋友看到这个，然后就敲我，然后我还回去查文献，他其实没有讲说要运动多长，他其实就是把那个机器架在那，然后就是一直驱使那个老鼠去爬去爬去爬，所以他其实没有验说哦，我们一定要运动1小时2小时，没有这些数据，只是放在那驱使他去弄。
那有没有要有氧呢？
其实证据力比较强的现在还是有氧运动啦。嗯，对啦，所以还是尽可能可以是让你的心跳会有点快啊，那可以跟别人讲话，但不到可以唱歌的程度，是证据力比较强的。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你书里面的这个年老的主题，尤其是大脑的主题啦。比如说10分钟可以活化大脑的10种方法，你看多适合我们现在讲。
对，好，
来提醒一下，
现在请大家把自己坐正一点，这就已经有帮助了。
好吧，我就不要翘脚哦。
所以你的大脑应该是在你的脖子的正上方，所以你当你坐正一点呢，你血流到大脑的速率也是会比较有效。另外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现在刚好刚刚要过产季的蓝莓啊，台湾现在
有花青素嘛，
它类黄酮
哦，类黄酮，
类黄酮讲错了，花青素对眼睛好，然后它现在已经发现说可以对于脑的各种啦，反正就是比较好。
蓝莓，
对蓝莓，还有黑巧克力哦。70%，70%以上，所以70%以下是没有效哦。
就是一定要苦的就对了。
对，要苦的。然后呢，还有，例如说我们平常用惯用手，你用滑鼠的时候是用右手，现在试试左手，去创造你新的神经元。
我是不是要庆幸我电脑是打两手的，而不是一指神功的？
对，当然要两掉。对对对，
两手才能训练到脑这样的。
然后，就是你要创造做新鲜的事啦，例如说我都会跟我的粉丝朋友大家每个月都来盘点你这个月有没有做过你这辈子没有做过的事，类似这样子。例如说我就下载
新鲜事，
对，我就下载了一个 AI 机器人跟他每天练那个英语口说啊。
这件事我也做过，
我现在练了90几天咯，持续都有练习。
你知道我最近要交一个那种商学博士的报告，我有一天就在想说，好，我来看 AI 能不能写，因为这次功课真的太多了。我这是无法跟各位一比较，但是我还是必须说，他比我快很多，因为我可能要搞很久，还要把它看完，还要怎样？他大概是20秒内哈，一篇10000多字的文章可以给你结果。可是呢，哎呀，我发现他真的胡说八道也挺多的。要是一样这样写，我一定被老师整个勒死开除。我蛮好玩的，我喜欢新的东西，大家真的要尝试看看。
让你的大脑有些新的刺激，然后可以建立一些新的神经元啦，然后你的人生也会比较有趣啊，就带着热情跟好奇心去探索新的事情啊，不是整天害怕说会不会失能啊，会不会失智而已。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黄慧茹讲的慢老 2.0, 这是天下出版的。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一件我其实很担心的问题。各位觉得我可以跑这个全马，而且每天5公里，你会觉得我的骨质就很好吗？也许比我应该坏的状况是好一些，可是大概是三年前吧，我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也是那种皮很硬哦，要领我去医院一定是要顺便，也就是说我们在检查比如说家族的心脏病或肺的时候就去量一下骨松，这样顺便才会去。结果医生竟然跟我说，跟我的年龄比起来，不是跟年轻人哦，我是属于中下的。哇！然后那时候才发现，哎呀，年纪必然大了，还是要补充。他判断就是因为缺乏女性荷尔蒙的骨质流失，所以你不要以为真的只靠运动就有用哦。然后他就举了一个我也是我的 好朋友的例子，她是那种环台的骑脚踏车的健将女性，年纪跟我差不多。有一次她出发不到几公里的时候骨折，没有跌倒。来吧，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因为她的肌肉是够的，
对，
但她骨质在里面疏松了，她不知道。
哦，
这比我更运动健将嘛，所以我很小心。但是
骑脚踏车的运动其实对骨质的好处没有这么大。
真的吗？
就是我
环岛哎，
没有，你要有那个脚踏实体的运动，就是像你跑步算，跳舞算
哦，因为你的膝盖本身就要
你要
有点绷绷。
对，要沉重，然后你的骨质才会长出来嘛，所以。脚踏车不算，所以要脚踏实地的运动才会有效。
所以我们这样每天5公里，总是也是会收获到甜美的果实。
运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柱，另外一个还是饮食啦。台湾也是高缺钙的国家。
可是很怪，我们那么爱吃这种什么汤啊、肉啊，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台湾人非常不爱喝牛奶。所以我们乳糖不耐的非常高、所以我们每次的国家的大型调查我们都是缺钙，而且缺的很多、缺到90%什么都有可能。
你又说到我的问题，
跟全世界比起来台湾缺钙缺的很严重。
那我真的不爱喝牛奶，那我怎么办呢？补充钙片，
你就有其他方法，例如说你大概也都知道了，小鱼干那些啊，绿色蔬菜，其实你知道的大概都是这些。
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你又不运动
不、
你又不喝牛奶，好，当然你只喝牛奶不运动我也不认为你真的很有用、
对，两个都要啦，
对，是，但我们真的骨折发生率是全亚洲第一啊，不分男女啊，
对，全亚洲第一，然后全世界第九嘛，所以台湾的骨折其实严重度很大、因为它这件事情你只要一发生，例如说你跌倒之后就很可能卧床，就算没有卧床你的生活品质也会很大的影响，例如说你一开刀，其实像我采访那个医生就说手术是这个过程中最简单的事，因为多数人会退阶，你知道吗？你本来走路很慢，现在可能要拿拐杖，你本来拿拐杖的现在要坐轮椅，你本来可能一开始有点需要远的时候坐轮椅，现在就可能就卧床。
你这个退阶有观察很清楚，我祖母大概85岁，只是小中风哦，脑力还没受影响，他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后来他就一直躺到98岁，身体指数都正常，但是你一直看到他那个衰退是很不忍心的，因为你很快的哦，当你开始不能跑了，他本来还可以去运动啊，跟大家去参加长青运动会啊，不能跑之后你就很快的就变成不能走，不能走以后就会变成不能站，不能站就不能坐，然后你就永远躺在那里。
我书里最前面有讲到说引用日本的一些人瑞的调查，就是你如果能活得久，或活到超级人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行为能力，就是行动能力，你要能走这件事，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骨松啊，或者是肌少症，这个其实是相对我们心血管疾病啊，那些不是这么重大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重视，放在心上。尽可能预防。
我们是不是来办一个什么，就是网上协会啊？因为实体的我真的没有空啊。我们大概就号召这种，比如50岁以上的女生哈，就每天都跑个5公里这样，大家比比看谁活得久哈。
一开始先3公里好了，
可以用走的呀。我刚刚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有说过，我们公司是有个规则，就是你要加薪，是不是啊？可以告诉你不要，但是如果呢，你每个月跑量。每天只能跑5公里，不管你跑多少，免得大家偷鸡摸狗，只要跑5公里哈，这个一个月是多少钱就是加薪。然后我后来都不加在本薪里面，就是好，你下个月明年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多少钱会调的是运动薪。
哦，好棒哦，
哎，
好棒哦，希望大家都是学淡如姐。对啊，老板们这样
就会很有成就感啊，不是吗？
而且他的生产力也会比较好，也会比较专注，
绝对。
对啊，
而且后来就不太会离开公司，因为他发现说，我已经养成跑步习惯，然后现在竟然如果离开的话，就没有人给我跑步奖金，好奸诈，对不对？
对啊，多好啊！所以应该大各个老板可以学
我们来号召，
对，大家一起来运动，
就是 每个公司都要有跑步奖金，
对，很棒的，很棒。
那你不能乱报，因为乱报对自己说谎并不舒服，
带来更大心理负担。
对对对。好，那这本书呢是《慢老 2.0》哦，它其实教你非常多非常多的方式，而且也有台湾人最喜欢的，到底要吃什么。好，我们再来讲一个好了。
好，
一起床就累，问题可能在闹钟。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新颖的。
你如果是那种被暴力式的吵醒的时候，你的那个叫做睡眠顿醒啊，惰性，事实上还没有被清除，所以你还是会醒来，就是会有那种起床气的那个感觉，所以换言之，你的闹钟可能可以选择醒来的时候是那种音乐啊，比较轻快的音乐啊，等等，
命运交响曲，
会让你会比较不是那种暴力式的被吵醒啦，否则你会觉得整个还是有一个起床气。所以我们很多研究都教大家怎么睡，但是要怎么清醒是另外一件事哦。
不是，对，我最怕一种闹钟叫起床啦，有没有？连电话铃声都这样，我真的不相信人生会过得很好。
对啊，所以事实上现在有科技可以帮忙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
嗯，好，所以也就是，那你干脆放轻音乐啦。但轻音乐不行的话，
睡着，
你第二个零再放命运交响曲，这样可不可以？
会睡着。
对，好，当然这书里面还有教人家高效睡眠，不需要依靠90分钟的周期。
对，
简单讲一下吧，虽然时间快到了。
就是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说你问几点睡，假如说11点睡，然后你要算90、90、90，所以你要把你醒来的闹钟定在那个90的倍数上。这题听起来
有点僵硬吧？
就听起来不合理啊！一来你可能中间会醒来，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几分钟之后会入睡，然后。所以这件事就不合理，一听就知道觉得怪怪的，对吧？
是是，好，所以有一些哈，我认为因为所有的健康报告上的学术的论文也都是按照我们那种学术规则做出来的，
对
不对？但是问题是它可能假设有偏差，是不是？
听起来就是怪怪的。
是的，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